我想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您，每一次在您面前的聚集，我们知道都是我们蒙恩的机会，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当我们奉你名聚集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像摩西一样，能够看见，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直到我们的主真的是把以马内利带到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在每一次聚集的里面，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早晨你要把我们带到你丰盛的宴席里面，在你面前永远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也必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让我们在这条路上不但得生命，而且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主，早晨我们也求你不仅仅祝福这个小小的聚集，也祝福在普天之下所有奉你名的聚集，但愿众人都在同一个圣灵的里面，我们将最深的敬拜爱戴来归给那位爱我们的神。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这个小先知书，我们因为我身体的缘故暂停了两个多月，所以我想只剩下最后一卷书跟总结哈。那两个多月马拉基书，我想你们可背得滚瓜烂熟了哈。Pre-study 应该好几遍了，我就是凭信心说话，但是就着人性的了解来说的话，可能连读都没读。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看圣经最后一卷书啊，旧约最后一卷书。那我想我们这个不管做杂志或是做书或是做广告做报纸啊，人家常常最贵的版面就是第一跟最后，因为都有它独特的这个啊角色。那么我不是说马拉基书比旧约其他卷书都还要重要，但是这卷书呢被放在最后啊，一方面时间上它是在旧约里面最后写成的一卷书哈。是最后一位先知所传递的信息，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旧约好像这个整个木帘子被关起来了啊，然后一关以后呢，底下延续有400年的时间，不仅仅像士师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几乎是听不见神的话语了啊，整个400年这个木关起来，为的是要迎接弥赛亚的来临，400年之后主耶稣降生，所以等于在这个主降临之前，在这个基督徒或是在我们所谓的这个神儿女的历史上，有一段400年，他们叫做一个最深的沉默时期，有人甚至把它称成黑暗时期，就整个黑暗时代有400年的时间，见不着光，听不见主的话，然后神的百姓失败软弱，然后在异族的统治底下，在两约之间的历史，大家将来有空可以去读它。那么400年之后呢，因着神的怜悯，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啊，那个曙光出现了啊，那个日头出现了，公义的日头出现了啊，他的光线带着医治的能力，他来医治大地，把救恩带来。那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弥赛亚这个马拉基的这卷书，它本身就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把旧约的幕给关起来了，然后神儿女们就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深而且漫长的黑夜。还是他们之前他们不知道的，他们并不知道底下有400年的时间，神在他们中间没有兴起先知出来传信息啊，就是要叫他们安静的等候，凭信心的等候弥赛亚的来临。所以这是马拉基书我们要读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要特别特别要有一个观念，知道这是旧约啊最后的一卷，而神借着这一卷书在这里警告他们，责备他们，提醒他们，同样的也应许他们弥赛亚要来啊，这要成为他们的安慰，成为他们在黑夜中的一个盼望。那并不是说这400年里面就没有爱神的人，决定有，但是他们如同黑夜神的仆人在夜间歌唱，他们在深夜的里面等候晨光的来临，等候主耶稣的降临啊。所以为什么在新约开头的时候，我们从路加福音可以看见西面啊，可以看见亚拿啊，他们这些都是近前的人，他们速来近前等候安慰者的来到，他们都是在那里凭着信心等。因为马拉基书结束的时候啊，神借着马拉基特别安慰他们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啊。神在这里应许说有一个大的日子要来， 那当然我们读完马拉基书，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主的再来也好，那个日子也好啊，是有两层的应验。那第一层的应验讲到主耶稣第一次的来，第二层的应验是一个更全备的啊，那个真正可畏的日子要来，那是讲到主第二次的再来。我们今天也在等，也在等。好，那我想我们对马拉基书呢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呢，马拉基写马拉基书的时候，整个神儿女们已经从被掳之地归回。那归回之后，我们前一阵子讲了很多啊，神借着所罗巴伯、约书亚带领他们回来，然后他们重建祭坛、重建圣殿。那么在圣殿建造的过程里面，因为仇敌的攻击搅扰，让他们重建曾经停顿过。但是因为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兴起来啊，他们讲安慰的信息、鼓励的信息，他们又在西元前啊，这个520年左右，他们又在重新起来恢复建殿的工作，在516年把圣殿盖好了，然后他们就恢复了敬拜，以斯拉也被带回来，传递神的律法，把神儿女们带回到神的圣言面前，让他们根据神的话来过生活。那过了一阵子呢，到了这个西元前445年左右，把黎斯米带回来，黎斯米带回来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还记得吧？都忘记了。重建城墙，对不对？把那个分别界限，把那个保护的界限，把那个见证，就在他们中间恢复起来啊！所以城墙恢复了，好像整个神儿女被掳归回的这班子民啊，不仅仅是神心中的宝贝，那他们也一直在这里做恢复的工作，把失去的重新建造起来，然后把神的祝福重新带回到这块地上来。那么好景不长，这个复兴的时间这样子下来下来下来，一波又一波的往上走，然后呢就慢慢慢慢又开始软弱下来了。那么神儿女们又开始失败了啊，领袖们又带着头得罪神犯罪啊，跟外邦女子结婚，然后这些罪恶又逐渐又开始进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读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以色列百姓怎么这么没出息啊，怎么这么糟呢？为什么这个永远不学功课 ？Never learn。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其实我们谦卑一点，倒回头看我们自己啊，那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人生好像常常也都是这样波浪式的啊。我们起来了，下去了；起来了，下去了。啊，我们常常说这个稳行在高处，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深的一个挑战。我们得到神的祝福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赐福的神，那享受神的爱也不难，因为神就是爱。但是今天的挑战跟关键都在于说，我们得到的祝福、承受的祝福，我们怎么样子持守这个祝福，我们怎么样子不从神的祝福里面、从神的喜悦、从神的爱中滑跌出去，然后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这个犹大的祷告，对不对？啊，求神保守我们藏在神的爱中，连在爱的里面我们都会跑出去。不要说在神的使命上了，弟兄姊妹，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都喜欢享受的啊，被爱太好了，神爱我们，神用喜乐油膏我们，神用天上的祝福充满我们，谁不喜欢蒙爱？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但是犹大告诉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要保守自己啊，藏在神的爱中，连爱中都会滑跌，也不要说在神的旨意、在神的使命、在征战中我们不失败。弟兄姊妹，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你就发现，整个以色列百姓归回以后，他们在神的恩典、在一些很好的器皿底下、这个带领底下、帮助底下，你发现神的儿女们一直在这里进步，一直在这里往上去，一波又一波的复兴啊，恢复祭坛、恢复圣殿、恢复神圣言的法则啊，然后恢复了圣城的保护、分别和见证，他们一层一层在这里恢复。但是到最后，当这些领袖们逐渐过去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儿女们就又失败了，他们又从神的面前开始滑跌。那么黎西米回来重建好城墙以后，他在这里做了耶路撒冷的这边的这块地、犹大地的省长，做了12年啊，所以他是445年左右回来，所以你扣掉12年，就是433年附近啊。那么他回到波斯，回到巴比伦啊，回到王朝去报告他在这里的政绩，就是他回到王朝去了。 那么大概有将近八年到十几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呢，神儿女们的属灵光景就一下子掉下去了，啊，属灵的光景每况愈下。所以马拉基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是大家读尼希米记十三章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当尼希米过了八年，有人说大概十年左右，当他从波斯从王宫再回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尼希米整个吓到了，啊，神儿女们堕落得这么快。啊，他们不再奉献给利未人，让利未人连生活的这个根据、生活的这个经费都没有了。然后圣殿里面堆了很多杂物，然后神儿女们跟外邦女子杂交，所以所有那些当初失败的现象，都一个一个都 come back。所以尼希米非常的痛苦起来，对付这些事情。那么现在就来到马拉基书了啊。那马拉基它的背景，大概时代的背景是在什么时候呢？我想我们。在讲马拉基背景之前，我这边有一个图啊，大家先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字比较小，不太容易，我是临时才加进来的。就整个旧约以色列的历史哈，从神创造以来，经过洪水，经过巴别塔，那么一直到大概西元前两千年左右开始，是所谓的族长时期。这所谓的族长时期，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么就一路上下来。下来以后呢，然后他们到了埃及为奴啊，在埃及有四百多年。那么到了西元前大概一千五百年或一千四百多年，那么摩西、约书亚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然后又开始了四百多年的士师时代。那士师时代结束的时候，扫罗做王，那这是以色列的王国正式成立。扫罗是第一个君王，联合王国，接着大卫，接着所罗门。那这三个时期，这三个王呢，啊，是在一个统一的王国，那时还没有分裂，还没有分裂。那么接下来呢，从西元前931年，以色列国分成两个国啊，北国是以色列国，南国是犹大国。那这都是我们从前讲历史讲过的了哈，我简单复习。那么以色列呢，是在西元前722年，有人讲721年啊，那么被亚述灭亡了，所以以色列先亡国。那么接着呢，犹大国从西元前606年第一次或者605年，尼布甲利撒勒王第一次率军兵临耶路撒冷，攻击他们，然后掳掠了一些器皿到巴比伦去。那么像但以里啊，这些都是在第一次被掳的里面他们被带走的啊。那么接着是西元前597年，他们第二次来，那么又掳掠了一班人，那么以西结在其中。那么到了第三次呢，是在西元前586年，整个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圣殿被拆毁，器皿被掳掠，整个以色列正式亡国。那么从605年算起，第一次巴比伦来掳掠他们，经过了70年啊，这是耶利米记上面耶利米书上面应许的，是70年之后神的百姓要归回。所以从536年以后，他们就开始复国啊，以色列归回复国。那么复国以后，我们刚才讲过了，有哈该，有撒加利亚先知起来勉励他们啊，恢复圣殿的建造。然后接着有以斯拉，有尼希米啊，他们回来。然后到最后呢，现在是我们的马拉基啊，这位弟兄出现了啊。那么所以他的尽职呢，是在很有可能很多人的判断是认为是在尼希米的后期，那尤其是在尼希米回国去述职的时候，因为尼希米在的时候，马拉基书里面所讲的这些混乱失败的现象不应该出现，不应该出现的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正直啊，非常谨守神话语的一个 leader， 带领神百姓非常有规矩的照着神的话律法在这里侍奉神，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尼希米不在了，然后没有几年以后神百姓失败，那马拉基书里面所有讲到这些失败的情形就在这段时间出现。所以马拉基呢这是为什么我们讲的他很有可能出现的年代啊，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然后接下来就是沉默的四百年啊，有人叫做黑暗时期，就是整个四百年，四百年之后这边有一个十字架，就是讲到基督降临了，主耶稣来了。然后我想我们对整个旧约的历史啊，就用三分钟把它走完呢，两千年啊。那我们来看下一章，我们还是一样，我们今天先介绍这卷书的背景跟一些重要的事， 那么我们下一堂课就是下个礼拜我们才进到经文来根据它的分段来看啊。所以马拉基所处的年代，我们这里放了433年到397年，那这个433从哪里来，现在大家知道了哈。尼希米大概是西元前445年回来重建城墙，然后12年之后他回波斯的巴比伦，到波斯王朝去述职去了，所以可能的年代就是433年。那么到397年就是这个400年的黑暗时期的开始时候，397年。那么397年怎么来的呢？那圣经研究这个这个巴斯德教授他的算法是说，因为在但以理书第9章讲到有70个七，那么70个七呢，他把它分成7个七跟62个七，讲到说重建，我们看一下好了，好不好？但以理书第9章，但以理书第9章第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七和62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然后底下讲到那62个七，然后最后的那个七啊，那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我们就是讲在这里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七和62个七。那他把前面这69个七啊，分成两段，就是7个七跟62个七，那最后还有一个七是讲到我们跟我们现在发生关系的。那今天不讲，下一次等到第3次我总复习的时候，如果有时间再讲哈，没有时间就留到将来讲启示录跟但以理书的时候再说。Anyway， 那这7个七呢？77多少？我今天早上一下迷糊了，76一下算不出多少了。不是，我知道42，在想是不是42？好久没背99乘法表了。那77是49，对不对？那你445呢？减掉49就是397。那么巴斯德教授就认为说，他为什么要把它分成两个？那一定有他特别的原因在。那这七个七之后，就开始了一个非常黑暗的事情啊，62个七在这里等候主的再来。那这个等到不是讲到主的再来，讲到受膏君被除去。所以这个都是有预言的这个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年代把它跨得这么大，433到397，是尼希米反巴比伦之后到马拉基的执事结束的时候，就开始了整个黑暗的时代。这写作的年代呢，那基本上应该是在420年到397附近啊，那不会在尼希米一走的时候，就神儿女们就已经惨不忍睹，所以他们是讲这个堕落是需要一点时间啊，不会在尼希米的时候那么复兴，他前脚才走，后面就大乱了。那么就是应该是有一段的时间是在尼希米回来以后，那同期的君王因为亡国了，已经没有君王了啊。同期的先知我们也没有看到，只剩下他。那么相关的经文呢，就是神百姓那个时候失败的情形。大家可以对照尼希米记13章去看一看，那这是历史背景。好，那我想我们再看下一章。那他名字的意思啊，马拉基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就是神的使者。那这是这卷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中心主题之一啊。里面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要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所以我的使者就是马拉基名字的意思，非常有意思，就是旧约这些神的仆人，神使用的器皿，他们的名字常常都有很特殊的意义啊。他的出生世家不详，在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记载。那么写作的对象一样是对归回后的百姓，不仅仅是归回后，这个时候离归回之后已经隔了100年了，是归回后100年以后的百姓，等于是第一批已经过去了，这是归回子民的后代。那么这个信息有一个特点，就是全卷书55节的经文里面有47节主是用第一人称向百姓说话，那这样子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是全先知书里面之冠。那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本卷书的特点，就是它是旧约最后一卷啊，也是神在旧约里面 至少在圣经记载上的最后一位先知。好，那我们底下看一下他写作的背景。写作的背景呢，一方面是讲到在从前归回领袖们所带来的那个复兴，一个短暂的复兴之后，神的儿女们又开始冷淡退后了。那么祭司们带头不敬畏神，他们这个底下我们等一下看到马拉基书里面一开始的责备就是对祭司们的责备，他们在主的面前旷职，他们在主的面前藐视神，他们在主的面前轻看奉献的事情，他们在主的面前抗命，带头抗命，违背跟神之间所立的神圣的约。所以呢，祭司们带头不敬畏神，那么百姓呢上梁不正下梁歪，百姓也对神就很不服气，常常神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反驳。我想一个孩子乖不乖，你就可以从他会不会顶嘴就很清楚看得出来，所谓的 talk back。你如果一个孩子你跟他讲什么他就回头跟你辩，跟你反驳，你心里面一定很不舒服。那么神讲什么他们就怀疑，他们就反驳，好像一个悖逆不受管教的孩子。所以这个写作的背景第一方面让我们认识是在这个复兴的热潮已经逐渐冷却，而神儿女们属灵光景每况愈下，神儿女们跟神之间那个爱的关系变得冷淡，甚至变得非常的刚硬。那么第二个呢，写作的背景呢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是那个长达400年的黑暗时期即将要来，所以神最后一次借着先知在这里传达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说过了，马拉基书里面它不仅仅有责备，有纠正，有提醒，有警告，同样的呢，神在这里真是爱他们，神知道前面有个400年要来临，所以神也预先给了他们应许，给了他们安慰，让他们将来在进入那个黑暗时期以后，在那个漫长等待的里面他们可以得到安慰，得到力量。神就借着先知在这里传这样子的信息。那好比这个火车要开经过一个很黑很黑很黑很长的隧道，结果在进隧道前突然这个电灯的这个 power 坏掉了这个车长就赶快通知大家说这个进入黑暗隧道的时候有哪些注意的事情投票伸出窗外你要看好小孩然后叫大家不要怕不要紧张这个隧道很长，大概15分钟过了以后呢你就会重见天日。那他把所有的情形都已经事先告诉你了，就等到神儿女们一下子进到黑暗里面去的时候，他们恐惧害怕，但是他们就想起了当初的应许这个神的使者，神立约的那一位神的儿子要来临，要公义的日头要出现，不久之后曙光要重新出现，光明要重新临到我们。那对他们来说，尤其在进入400年之后，在这400年里面这个经过的子民，爱神的子民，这些话都是他们的安慰。所以我想这是写作的背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那中心的信息呢，基本上我想我们读完这卷书其实不长，只有4章。那么希伯来原文的圣经是只有分3章那么英文的翻译本或是74译本这个希腊文的版本跟5加大的版本这个拉丁文，那么他们都是把它分成4章。所以我们中文的圣经也是根据4章来翻译希伯来文只有3章。那么中心的信息呢，基本上3个点。第一个点呢，马拉基在这里劝百姓要从一切的冷淡退后里面出来，要悔改归向神。那这是几乎所有旧约神儿女们这个中间失败软弱的时候，神兴起先知也好，士师也好，君王也好，任何神的仆人起来都会发的一个呼召，就是要出来，要 make a U-turn to God， 悔改归向神。那这是我们任何要重新蒙福，重新在主的面前上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悔改归向神。悔改，那不管我们离神多远，不管我们已经多失败，不管我们目前的情形多混乱，多糟糕，多软弱，不管别人怎么骂我们，我们自己怎么样不原谅自己或是这些困难大到什么地步，那弟兄姊妹，我们的出路永远在于 make a U-turn to God， 回转向神。那第二件事情呢，他在这里重申神永远的旨意和不改变的爱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在马拉基书3章6节，他说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这句话 so powerful 有人说这句话就是本书的 key sentence。 那么当然每一个人的理解不见得一样，但是这节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 等于是整卷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耶和华神是一个不改变的神，你们可以再软弱再失败，我永远爱你们，我的爱不改变，我的信实不改变，我的旨意不改变。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一个不改变的神，所以在这里讲到重生神永远的旨意和不改变的爱。那么第三个呢，就叫百姓在这一切的管教也好，痛苦也好，黑暗中也好，叫他们仍然要来盼望弥赛亚，仰慕神所应许的那一位能够降临。这是马拉基书给他们的一个提醒、劝告、安慰跟应许，这是讲到整个中心的信息。那中心的主题呢，虽然有很多的书啊都讲到主的来临，为什么不讲主的再来呢？有的书讲成主的再来，那我觉得就不对了，因为这个时候主还没来过啊，就讲到主的降临、主的来临。那么有第一次的来临，有第二次的来临，所以中心的主题有人说是讲到主的来临啊，The Coming of the Lord。 那但是 Campbell Morgan 弟兄呢，他把他定了一个主题叫做 Unconscious Corruption， 叫做隐藏的败坏，或是你不知不觉的里面啊，在你麻木的里面，你一直在败坏里面，一个隐藏的败坏，好像外面看不出来，但是实际上败坏一直在那里持续，就跟家里面有termite有白蚁一样，因为外面房子还是漂漂亮亮的，油漆还是亮亮的啊，你旧了以后又再重新涂油漆，可是如果你老练的话，你拿个榔头或是拿个铁那个螺丝起子敲一敲，很多里面可能都空掉了啊，它隐藏在里面，你外面看不出来，粉饰的墙非常漂亮，可是里面全部败坏。所以 Campbell Morgan 弟兄把它称作 unconscious corruption， 就是在神儿里面在复兴之后，他们外面好像还有一个复兴的壳子，他们还在那里献祭，你可以看得到他们还在那里献祭，可是献祭都已经变质了，把那些老弱残疾有病的人不要的啊，快要死的这些牲畜拿来奉献给神，但是里面那个奉献的真谛，奉献里面带着的爱，带着的顺服，通通都掉了，已经 corrupted， 已经腐败了。那么这个 Walter Kaiser 呢，把它定了一个题目叫做不改变的爱， Unchanging Love， 永远不改变的爱。从头到尾你都可以读得出来，虽然神责备他们，但是神还是爱他们。一开始破题就讲到神爱他们啊，那你看这个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那一开始就提醒他们，我永远爱你们，我就是爱你们的那位神啊。所以整卷书一开始就破题了。那这是这个 Dr. Kaiser 他认为不改变的爱， Unchanging Love。 那我是觉得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三章第六节呢啊，他这里提的那句话也是非常好啊，永不改变的神啊，这也是有一些解经专家或者读者他们认为主题是讲到不改变的神。所以我想我们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不同的体会，但是基本上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啊，讲到这位不改变的神，他不仅仅是爱不改变，他的信实、他的旨意永远不改变，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弥赛亚，弥赛亚要来临，神儿里面虽然败坏，甚至有一些隐藏的败坏，但是神来，神儿子来，他要来救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一切。那这是讲到中心的主题。那底下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 key sentence 啊。那么刚才我讲的那一节三章六节，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我个人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key sentence。另外这一节呢，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整卷书一个最忠心的应许和安慰就在这一节上面。那这边的 keywords 呢，我放了三个啊，一个是讲到使者，因为整卷书里面讲到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人子要来，就是神的使者。那么讲到那日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或者大而可畏的日子，或者那时，或者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它这个东西一再出现了好几次，就是讲到有一个日子要来，不仅仅有一个使者要来，有一个人要来，弥赛亚要来，而且有一个日子要临到我们。那个日子呢，对一切背道得罪神的人 那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对那些渴慕主来到的，在这里所说的啊，就是你们所寻求的主，或者你们所仰慕的那一位，对那些渴慕神显现的人，那个日子是一个相聚欢乐的日子。我们终于见到主了。那底下有一个，就是你们却说，因为读马拉基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你可以发现神说，然后底下接着就说你们却说，他们里面就对神的一个反驳啊，对神的一个顶嘴。神说是这样子，但是他们却说啊，他们却反过来说啊，我后面会有列出来，有十次，就是有十次他们对神的质询，对神的不服气。例如说，我们用一个例子，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那英文讲得更重，英文是说你曾经在哪件事情上爱过我们，意思是说不仅你现在不爱我们，你从来没有过，你曾经在到底在哪件事情上你曾经证明过你爱我们，那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反驳啊！那弟兄姊妹，就对一个父母亲来说都受不了，不要说这么伟大的神为我们做了多少的事啊，为我们付了多少的代价，他这么高高在上一位伟大的神，他居然被神儿女们这样子的顶嘴。尤其是旧约神的百姓，他们经历过神多少的救恩，神迹奇事大能作为，神的恩典都在他们中间，而且神从万民中把他们挑出来，彻彻归神，不列在万民中。 God's chosen people， 但是神在这里说我爱你们，他却回答说你曾经到底在哪件事情上你曾经爱过我们，就直接顶回去了。那你再往底下看啊，这个第六节，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你就发现他们对神一直都有一个啊非常刚硬，一个不礼貌啊，一个硬的态度。所以这是这卷书里面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所以我们把它放成 keywords。 好，我们底下看一下这个新约引用的啊。新约引用的最主要的是有三处。那第一处是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爱雅各，恶以扫。那这是在罗马书第九章十三节有引用过，我们很快的提一下就好了。这个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key sentence 啊，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么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跟路加福音第七章二十七节都引用了前半啊，就是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那第三处是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这里说到：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马可福音九章十一节，还有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跟最后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二节啊都有提到。大家抄完了啊，那底下我们很快的简单看一下大概的分段，然后分段里面的细节呢，我们下次上课的时候再来讲。那基本上来说呢，整卷书分成三大段，那非常简单的三大段，我想在给弟兄姊妹的讲义上面都已经有了。那第一个是讲到慈爱的信息啊，宣告神对以色列的爱，用以东作为证明，告诉他们我爱你们啊，神特别拣选的，虽然这两个是双胞胎啊，以扫又是长子啊，对不对？但是神却拣选了雅各。那第二个呢，讲到责备的信息。那第一方面是对祭司，那审判永远是从神的家里面开始，从 leader 们开始啊。所以神在这里对祭司的责备是在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二章第九节。那么对百姓的呢，分成两段。那第一段的责备是在第二章第十节到十七节，那第二段是在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五节。那么责备的信息的内容，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次会提的啊。那么第三个呢，讲到盼望的信息或者希望的信息， 这是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跟第三章十六节一直到第四章第六节，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要来临，讲到神的使者要来临。那这是简单的分段，把它分成三个。比较细一点的呢，我们下次听。那底下呢，我们很快的简单看一下这十次他们对神的顶嘴啊，我就会打在黑板上面，或者打在上面，那大家抄一下回去看就好了，经文 mark 一下就好了。那第一个在这里，耶和华说，我曾经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过我们呢？你在何事上曾经爱过我们呢？这是神百姓对神的反驳。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当神在这里说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回答？光景好，环境好，没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 yes。 当我们有时候在难处中，或是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时候，好像难处不止一个。在我过去的这个人生经历里面，有的时候好像碰到困难，常常都是祸不单行，好像一下子连五个这个手掌的五个指头都不够数了，一下这个问题，一下那个问题，发现五个指头不够数，还要再借一个手来数，好像几个难处一起临到。那如果那些难处不仅仅多，而且又很强，然后又很长时间，那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的信心常常会熬掉的。就当别人跟我们说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反驳，怎么可能，神怎么会爱我，神爱我会让这些事发生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个铸造人性都会有的软弱，但是神百姓在这里非常的强烈，他们就是完全否定了神在他们中间所有的作为，所有的恩典，就说你到底曾经在哪件事情上爱过我们啊？这句话很伤神的心，但是神仍然不改变 unchanging love。 神到后面还是说，我是不改变的神，你可以失败，你可以怀疑我，你可以顶撞我，你甚至埋怨我，你甚至在这里在别人的面前这个顶撞或是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我还是爱你，我是用永远的爱。那第二个呢，是在马大基书第一章第六节，刚才我读过了啊。这个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人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人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那第三个，第一章第七节，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过你呢？那弟兄姊妹，您发现没有，他们犯了罪还犯罪有理，那么失败了呢，还嘴这么硬啊，不能够让神来责备他的，一定要反驳，一定要在这里顶撞。第四个，马大基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他说你们行了一样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却说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神，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供物呢？他说，底下说到，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啊，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讲到那些的时候，神和你们婚姻的混乱，他们被约，他们离弃，他们休妻啊，这个用诡诈对待他们的妻子，那以至于当他们奉献的时候，神不悦纳他们。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怎么知道神不悦纳他们？你不是说杀一只羊放上去，神悦纳就火就从天上降下来就烧掉了，神不悦纳那只羊还躺在那里，他们怎么知道神悦不悦纳他们啊？他们当然知道啊，因为他们知道神的祝福离开他们了啊。很多时候神百姓献祭照着神的心意献祭，好像神就赐下祝福，很明显的神就赐下祝福给他们，可是呢，他们现在再怎么献祭，发现他们的问题没有解决，他们发现他们的农产没有收获，有各样的灾害临到他们啊，就像这边说的，耶和华要使蝗虫离开他们，对不对？斥责蝗虫。所以你就发现说，在他们献了祭以后，发现没有得到祝福，他们就觉得说，神你为什么不收？但是却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虽然一面献祭，但是背后却一面用诡诈对待自己的妻子，对待最亲的人，所以神没有办法悦纳他们手中所有的工作，就连他们的献的供物神都不要。所以这些人就觉得说，这是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接受我对你的奉献呢？ 好像看不起我一样啊。那第五处呢，他们说这边是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七节的上半，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啊，英文是用 weary 啊，就是把神讲到都累了都烦了，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这个国豪下班，这个家属啊，如果爬上爬下给你耗了三个小时，已经累到都讲不出话来了，然后你跟他说我累死了，那家属啊跟你说为什么会累呢？那你就肯定明白了啊，这个当然那是享受了。那这边呢是不一样，他们是用各样的话在那里滔滔不绝责备神埋怨神，很少讲正面的话的。我们来看第六处啊，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七节的下半，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这是黑白不分颠倒是非啊。行恶的呢，耶和华眼中把它看为善，并且神会喜悦他们，或是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换句话说，他们就觉得不需要活得那么正直，根本公义的神不在的，你只要做坏事神反而喜欢。其实这些人就是已经根本偏离神，偏离的非常远，还不是稍微的偏离啊。那么第七处，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什么叫做 turn around， 什么叫做归向神？其实他们当然知道，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归向神，不用别人讲，你是第一个人知道的，你自己就是第一个人知道的。如果我们今天是向着神而去，弟兄姊妹啊，不要任何人说，你自己满了平安，满了喜乐，满了踏实，就算我们再失败再软弱，我们里面都满了被赦罪的平安，我们里面都有被神接纳的喜乐，我们自己都知道。只有我们里面还贪恋罪，只有我们里面还悖逆不肯顺服神的要求，只有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一直往外岔出去，弟兄姊妹，你在那里问说到底什么叫做转向，什么叫做爱神，怎么样子才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会提出很多的挑战，难道你那样子就是属灵吗？我们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不服，或是消极的感觉，或是讲法。你自己如果真的是向神而去，外面不管怎么变，外面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自己，所以不需要问这个话，我们到底怎么样子才叫做转向神呢？第八处啊，马拉基书三章八节到九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神回答他们，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整个国家就是这样子，还不是少数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的身上。讲到神和你们中间全面的缺乏奉献，没有进食。第九个，马拉基书三章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明明话伤人啊，讲出来把别人砍的都心里面流血，眼睛流泪了，我们还在说你为什么会难过啊。以前有曾经被一个弟兄讲的话很重伤到我，后来我告诉他我受伤，他说你为什么要受伤呢？我只是直话直说啊。问题是话有很多种方法说，对不对？你刀子也有很多方法，很多的用途可以用，你可以切菜，可以切骨头，可以切这个切那个，但是不要用来切人啊。这个刀当然有用的，你可以用的好嘛，但是不是这样乱用的啊？他头都掉了，你还在那边说你为什么哭啊？你为什么不讲话了？也不能这样。所以神说你们用话顶撞了我，你们还说我到底用什么话顶撞了你？最后一个，马拉基书三章十四节，你们说侍奉神是突然的，就是枉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耶和华，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换句话说，他们就是在这里嘲笑那些爱神的人，不用那么认真的啦，不用那么敬虔，爱神有什么用呢？没有用的啦。那弟兄姊妹，神家很多这种说风凉话嘲笑人的，哎，我们停在这里，这个是下次再看。所以基本上我们就知道，整卷马拉基书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是在神儿女们开始荒凉，开始堕落，开始失败啊，处处顶撞神的这种情形底下，马拉基起来禁止啊，起来纠正他们，警告他们，提醒他们。那同样的呢， 也因为前面有个400年的黑暗时期就要来临，所以神也借着马拉基在这里先把应许给他们，然后成为他们在漫长黑夜中他们的安慰，让他们能够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有一天来到。这些话安慰了西面，安慰了这个亚拿，让他们能够终身敬虔的在神面前过日子。所以400年后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你发现西面抱着主，他心里面那么喜乐，他说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死了，因为他见着了那个安慰者。那亚拿尼亚也是啊，亚拿也是，他在这个圣殿里面守寡守了这么几十年，就是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能够来到。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读这些信息，我们都知道马拉基提醒我们那位不改变的神，他有一个 unchanging love， 不改变的爱，能够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的心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当我们每一次读这些信息的时候，以免我们里面觉得亏欠，因为这些话也光照了我们的光景。我们常常用话语顶撞你，用我们的行动在这里证明我们是不顺服你，也常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写明了我们不够爱你。但是主啊，你却永远爱我们，你说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主啊，我们知道到今天你仍然爱我们，你的旨意也没有改变，你所应许你所定的必要做成。主啊，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因着基督已经来过，如今住在我们的心中，就让我们靠着这荣耀的生命，靠着这美丽的生命，靠着这一切的祝福，让我们一同来等候主第二次的回来。主啊，谢谢你继续祝福我们底下的聚会，保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